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三极管电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本次的新冠疫情。本次的新冠疫情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前几天我在看我们的群的时候发现，在疫情之前我们在讨论春节要去哪玩，春节要吃什么，春节之前的工作有多么的糟糕，但是疫情来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了。第一次知道这个疫情的时候是去年的12月31日，当时我是想要去成都跨年，我看到网上有相关的内容，我的第一反应是应该不会太严重吧，毕竟我们是经历了非典的，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却越来越严重，最终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生活。而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疫情和我们有如此近的关系，就是杨哥那天在群里说今天香港中文大学有人确诊了。那杨哥来说一下吧，因为杨哥是在疫情早期可以说是离疫情最近感受最深的人。
好，那我就来简单说一下，因为我是在香港工作，但是我平时住在深圳，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跨境工作者。然后呢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和肺炎相关的新闻是大概在1月初，就是过完元旦回到公司的时候，当时香港整个媒体啊包括民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肺炎的事情，而且当时1月初的时候香港已经出现了口罩断货的现象。我为什么知道出现口罩断货的现象，因为我们组有一个姐姐是孕妇，然后她已经在就是在香港买不到口罩了，她问我说可不可以在深圳帮她在一些外卖平台上下单口罩帮她带到深圳。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时候我直接帮她买了60个口罩就带到香港去给她，但是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也下单了一些口罩，但我下单下了很少，我下了10几个。如果我能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摁着自己的头多买一箱口罩这个样子。反正
我
第一次听，对，因为我当时听到就是听阿飘的建议说，就是买一些 N95 嘛。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闲鱼上面买 N95 超便宜，然后后来这个价格就已经不知道
几个。
就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价格了。
对对
对，然后我一月初的感受就是我当时还对香港居民然后包括一些媒体的反应就是我有一点点嗤之以鼻，我觉得天哪哪有那么严重，你们太夸张了吧，就口罩都断货了，就我当时一月初完全就是这样的反应，就是觉得它离我很远，然后大家的反应是过激的，没有这么严重，这是我整个一月初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我一月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和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杨哥跟我讲说香港那边情况很严重，那我可能是以为香港有很多的感染者，所以说香港才有一种如临大敌的状态，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一种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近的感觉。虽然我是学医的，虽然我也一直跟别人说不要觉得疾病离自己很远，我们要去预防，但是那个时候一切的宣传都是在往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去宣传，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最终会影响到我们。可能杨哥觉得这件事情开始严重应该是在过海关被拦下来的时候，对吧？
对的，我是大概1月中旬的时候，就是陆陆续续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证明了这个患肺炎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的这个事实，包括我们台的新闻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记者的反馈进来，所以我接触到了大量这样的资讯，所以我就开始慌，也不是慌，就是开始囤一些比如说滴露的免洗洗手液啦，然后买了一些口罩，但是我当时还是觉得说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没有严重到现在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恐慌的这种程度，就是我当时还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快就会过去了，我只要买比如说30个口罩50个口罩我就可以顺利的度过这段时间，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每天过关啊之类的，我就买了一些口罩，戴起了口罩，然后买了几瓶滴露洗手液。但是从1月16日开始的时候，我的咽喉部位就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上火之类的，就开始有干涩发痒的状态，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症状，就只是咽喉不舒服、干涩、发痒。但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有些媒体公布这个新冠患者的一些典型症状，我就有一些害怕，我就觉得说啊，天哪，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当我开始正视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是从1月16号开始。而且当天因为我戴了医用口罩，我在海关的时候是被海关的工作人员拦下来，然后领到后面的医务室去测量了体温，并且取了一些喉部的样片。
知道你那段时间之后就非常恐慌。
我就陷入了一种就是焦虑，就非常非常焦虑，因为我就是嗓子开始不舒服之后，我就已经开始服药了。但是服药大概，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生病，这个朱姨是知道的，就是我可能一年生一次病就撑死了顶多了。但是那段时间又加上各种新闻在报道，然后自己的身体也不舒服，我每天戴着医用口罩上班，然后一咳嗽，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看我，那种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在的环境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紧张和恐慌，就是紧张到每天拽着阿飘说，天哪，我会不会有事，天哪，我怎么了。
我每天就说你没事你没事。杨哥的这种恐慌就到1月20号是吧，1月20多号的时候就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当时公布了定点的发热门诊之后，杨哥就说，
对，
我要不要去深圳的医院看一看呀，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医院是定点的医院，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呀。
对，就是那段时间啊，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1月18号那个周末我还非常开心的出去做了美甲，虽然我在咳嗽，对，就是带着咳嗽还买了杯奶茶然后出去做美甲。而且那天因为我觉得我只出去一个下午，就是一会儿时间，我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平时上班要过海关，我觉得人流量很大，我是佩戴口罩的。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只是出去做一个指甲，我没有戴口罩。然后我在回家的途中，阿飘告诉我说深圳有人确诊了，我当时，
我记得那个事情。
对，
但是
我当时的话
那个消息好像是没有怎么被确认，是有一些外媒在发出深圳有确诊的。
对，
当然后来就是深圳还是有一些确诊的出现的。
对，当时就是没有确定说这个消息的来源的可信程度嘛，但当时那个情况下你听到说啊可能有人确诊了，你就会下意识的觉得有一些恐慌和害怕，
突然这件事情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对，越来越近，就那种感觉。
更近的话应该就是
说这个我会不会第二天被海关带走，好害怕。
我觉得应该不会。
对，就是
说吧，
1月20号的时候是确认了会人传人嘛，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整个恐慌值达到一个顶峰，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在就是不去医院的情况下，就是能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普通的喉咙不舒服啦，还是说我真的就是被病毒感染了。因为我当时已经订了春节回家的飞机票嘛，然后我家里有老人，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是被病毒感染了，那我如果回家的话我是不是会感染我的家里人，这样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嘛。所以我就想在坐飞机之前确认说我到底有没有被病毒感染，就是我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我后来就跟阿飘商量说，那我这样吧，我每天过海关，我在从香港回深圳的时候，我在内地的海关申报一下我自己，就是跟他说我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就是我真的非常诚实。然后那天我大概10点钟站在了那个深圳海关他的那个高台子前面，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小哥说我要申报。然后那个小哥就看着我，因为他也戴口罩我也戴口罩，就我们俩就四目相对，他特别疑惑地问我说，你要申报什么呀？我说我申报我自己。就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平时申报什么，我就想说我身体不舒服，那我肯定申报我自己啊。我就跟他说我申报我自己。 然后我又能看到那个小哥就是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困惑那种感觉，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觉得我的喉咙不舒服，我咽喉很痛，但是我又没有其他症状，我觉得这个症状跟新冠病毒的症状很像，所以我申报我自己。然后那个小哥听完之后就把我带到了后面的医务室，然后那个医务室里面有一个海关工作人员，然后有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阿姨就开始问我怎么了，我就跟她说我大概持续了五六天的咽喉痛，然后伴有一些咳嗽的症状，但是没有流鼻涕，我吃了一些药物但是没有就是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我怀疑说我会不会被病毒感染。然后当时那个医生和海关人员就开始询问我详细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大概最近半个月之内有没有去过武汉，有没有去过湖北，有没有出过国，有没有去过境外的一些地方。我说以上都没有，我每天就是过海关去上班，然后最近14天也没有去过任何省外的地方。然后他就开始给我量体温，量了体温之后，而且那个体温那天特别巧是37.3度，就正好是那条线、
哦、上。
对
对，
而且是用水银量的体温嘛，就应该是很准确的了。
对对，
就是量完体温我读出来是37.3度的时候，我当时手都是发抖的。
哦，完全可以理解你当时的状态。
嗯、对，就是我37.3度体温出来我都是发抖的，然后我看了医生一眼，就是那种求助的眼神看着医生，但是医生就是那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没有去过武汉，你没有去过湖北，就是没关系的。然后他看我体温是37.3度之后，他又问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他就说你最近有没有去过医院，然后你有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病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有去过医院，我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比我健康，然后
看起来比你健康。
对啊，就是我办公室生病的只有我一个，就是我看起来是最虚弱的那一个。那个医生就开始安慰我嘛，说没有关系，你也不要就是自己胡思乱想那么多，就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病而已。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取一下样，让大家也都安心一点，如果我真的被感染了你们排查也快一点，对不对。然后他就非常不耐烦，也不是不耐烦，就是他觉得没必要嘛，他就说行吧小姑娘，我给你取一下样。然后他就帮我取了就是喉咙部位的样，然后他跟我说大概送去检测的话要明天才知道结果，如果你是一切正常的我们是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但是如果有异样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最后我要走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现在深圳这么多人也就只有个位数确诊，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害怕和担心的，他就安慰我嘛，然后说你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你没事的。
这也是我一直对杨哥说的，你没事的。
对，就我当时从海关出来之后，我等有了内地的电话信号之后，我下意识的就是给阿飘打了一个电话。
嗯，
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
天哪，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37.3度，我就觉得太惨了，孤立无援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要给我男朋友打电话的话，他肯定什么都不懂，没有办法安慰我，我当然要给一个学医的朋友打电话。
工具人阿飘。
啊、哦，我可太惨了。
然后阿飘就在那边建议我说，就意思是如果你实在今天晚上不放心，你去你们家附近的发热门诊。
但是我记得事实就是杨哥取了那个样之后好像一切就结束了，就所有不舒服的感觉就烟消云散。
我觉得可能是紧张
就活蹦乱跳。
我觉得还是紧
张。对，我觉得我第二天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对，但是呢在杨哥的自我申报事件之后，第二天的凌晨武汉就宣布了封城。其实武汉封城这件事情，我在20号官方宣布有人传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是应该要封城了，毕竟武汉当时有如此之大的感染人数，如果这个感染不控制的话，那很有可能会给全国范围内都带来灾难。而且我个人认为根据我们现在的事实来看， 武汉封城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是在12月1日出现了首例确诊者之后我国政府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了。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人说武汉封城这是一个没有人权的行为，但我依旧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并且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当时的武汉不封城，控制感染源或者说控制这些感染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很多很多的武汉之外或者湖北之外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警觉性。其实在20号有宣布人传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跟我爸妈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最好要戴上口罩，因为我们家是开卖衣服的店的，我就说你们在店里面最好也把口罩戴上，跟人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凑得比较近把口罩戴上，这样也是保护自己。但是我爸就会觉得这样戴上口罩会给顾客一种恐慌的感觉，那么顾客很有可能就不会在你店里买东西。当然我爸这个人他确实是比较固执，但我也认为这个或许是代表了很大一批人对于口罩当时对于防护的这样一个意识。然而当1月23号宣布封城之后，连我爸这样的人都选择戴上了口罩，所以我认为这是武汉封城它的第一个积极的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武汉和湖北的封城是将感染者控制在了湖北，控制住之后全国才有力量去支持湖北支持武汉。如果他当时没有做出这样一个控制，很有可能全国最终都会变成武汉，那么大家自顾不暇的时候自然没有人会有这个余力去救武汉。但是我认为武汉封城这样一件事情还是做得有缺陷的，就是在封城的前期他没有做好一个足够的准备，就是因为这个足够的准备没有做好，所以说才导致了武汉和湖北当时有很多的感染者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积极的治疗，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医疗的支持。而我们通过后面的数据呢，可以得到说医疗支持对于新冠感染者的预后有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封城中国政府做的不足的一个地方。朱怡，我记得你当时好像对武汉封城是有意见的对吧？
我没有啊，我对他的意见跟你说的那个点是差不多，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草率的决定，就是他太过突然了。但是对于就算不是说患者普通民众他最基本的那些需求有没有需要去解决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突然说我要封城了，之前你还在说人传人是一个就是假消息，然后突然人传人了，然后突然就封城了，其实对于民众来说他自己听到这些消息肯定慌了呀。那在那样的情形下，慌张紧张都是对一个人精神上面的很大的压力，压力又会让你变得脆弱，就是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嘛。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前期可以做一些准备，而不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再做一些弥补措施，就你已经一直是在追赶这个病毒的步伐了在那个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他做的可能有缺陷的地方吧，但不是说他这个不好，只不过就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子一个手段它会有一点点确实是
残忍，
对于那些对就是有一些残忍，就有点像那个火车轨道的那个选择题。但是可能面对这种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做更多的选择了，身不由己的选择。
因为你之前给我推荐那个剩余价值那个电台嘛，然后他们被禁掉是因为他们和那个罗欣聊的对吧，然后有看到罗欣他有说武汉封城这个是不人道的，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对吧。你刚才有说到说这个像火车轨道，但我其实认为这个不像是那个选择的难题，就是封城是必要的一件事情，它只有封了城之后才能够首先稳住全国各地，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拯救湖北和拯救武汉。封城这件事情你做的太突然，你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如果这个封城的准备它是做得很好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就说是一个万无一失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国家的政府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紧急的灾害或者说这样一些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 没有一个积极的应急预案，对吧？
嗯，也可以说就是他这个决定有点像是突然砸下来一块大石头，把那块路堵住了，这块石头后面的那些人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这个是作为政府需要去考虑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当时下那个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政府是没有做到这一方面的考量，有一些些缺憾，就是确实像你说的不是一个那种选择题，它是一个必须做的事，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更好，可能也是就是值得打个问号的。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韩国，然后本来也没有特别当回事，我从瑞士过去的嘛，瑞士那边当时完全就是人间仙境啊，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疫情的慌张。然后我到了韩国之后，最初几天当时疫情也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直到我快要去济州岛之前，消息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就大半夜的两三点也睡不着觉，就一直在那里刷微博，全是负面新闻，就是都不是好消息，更加睡不着觉了。到了济州岛之后，又加上当时中国游客其实特别多，然后又屡屡传出来就是游客就是那种已经感染的人，一是不知道，还一个是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还有一种是知道自己感染了还到处乱跑的，这两种人就是当时其实虽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我确实是听到一些消息之后，在济州岛我有点害怕，因为中国游客太多了，我身边擦肩而过全是中国人，就我就拉着我的朋友去买了口罩，但是我的朋友当时对我的这种反应是觉得有点无法理解的，他觉得我过激了。然后包括我戴着口罩想要去一家咖啡馆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大应该是除夕的那一天，他们那边也过节嘛，所以好多商店其实临近五六点的时候都打烊了，都在认真的打扫，打算迎接新的一年，所以他们是彻底的打扫，彻底的关店。我朋友当时认为他们关店和打扫就是因为那些疫情，也是因为我戴了口罩吓到他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当时还因此跟他吵了一小架。就是我觉得确实从那个时间段的那些事情我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各个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如果不是处在疫情中心的话，他们很难理解口罩的重要性。
对，我记得当时我体温过高被海关拦下之后的那一次，我就开始提醒我爸妈说要在家里备一些口罩了，就是大概十七十八号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爸爸是一月十七号坐了飞机，就是从江苏飞回老家，然后我当时大概是他坐飞机回老家之后，我就开始提醒他们说一定要买口罩之类，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我老家就是地方也小，然后就是西北的一个城市，然后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爸经常拿非典的事情跟我说，就是说什么
没有
非典的时候啊，宁夏银川就只有几例啊，四五例什么的，大家都没有那么恐慌的。然后还说什么他当年就是2003年四月份的时候还去北京出差，然后还去了什么天坛医院看了什么同事，就他同事是摔断腿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他四月份的时候还去了趟医院。他说哎呀那时候那谁当回事儿，没有人戴口罩的，然后就一副就自己是过来人的样子。
是的，
对，
我不知道。
然后确实是武汉封城之后，他们这一辈人就是父母这一辈开始意识到说是真的很严重的。
嗯，
对，
是。就我当时因为没有办法给我爸妈在身边提供任何的帮助嘛，我就每天给他们发消息，然后提醒他们要戴口罩还有买口罩，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分不太清楚要买哪一种防护口罩，就是那种 N95 之类的，所以我给他们自己在网上订了点 N95、但是我让他们自己再去买点普通的医用口罩。但我妈呢就一直在那边跟我说哎呀没关系的，家里有。然后我当时就越听越急，她也不告诉我家里有多少，然后我又很担心她其实只是在安慰我，所以我一直在给她不停地购入口罩，直到我这次就是从瑞士逃回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她在新冠疫情前就买了150多个口罩。
哦，
就是
大富人家。
他买这个口罩是为了抵抗猫的那个毛发，就是换毛了嘛，然后他有点受不了，所以就一次性买了三盒。 被爸妈弄得紧张死。
就是
其实我想说，我们家备口罩也是因为因为一到冬天的话雾霾就比较严重，然后我因为有鼻炎，所以说只要雾霾稍微严重一点我鼻子就会出血，就是买了一盒当时推荐给杨哥的那个口罩。然后因为我妈她也是就是冬天的晚上她不太能够吹冷风，一吹冷风她鼻子也不舒服，所以我也给她买了一盒，所以我们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剩下的口罩也就是我买的那两盒然后剩的那么十多个。有囤货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时会比较注意自己，会注意相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的人，他们才会囤下一些口罩，而那些当时去急着要去抢口罩的人，或者说当时那些连夜去买口罩的人，都是平时可能不太在意环境或者说不太在意自己健康的人，
或者就是比较健康的人他不需要，
比如说我，
对，比如说杨哥，像我就不行，我也过敏嘛。而且我觉得我很巧，我是抢到了那家淘宝店铺里面最后一批 N95， 那之后就再也，就真的是一下子绝了，真的是买不到了。我而且是在20号之后买的吧，就有一天晚上越想越睡不着，就下单买口罩去了。买完了我就心安，就非常心满意足的去睡觉了。
啊，说到口罩这个事情，我不是一月初还帮人家代购吗？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先是在香港买口罩，然后我公司附近的那些什么药房啊、万宁屈臣氏之类的，反正万宁屈臣氏肯定都是断货了嘛，然后我就去香港的那种就是小药铺、小药房买。然后当时他一个 N95 大概要到25.5港币一个，我当时都惊了，25.5就大概22-23人民币吧，就最近
但后来你发现好像也不是特别贵哈。
对，当时我当时觉得特别贵啊，因为当时我是买了19.9块十个 N95 口罩的人。
对啊，我说就是每次我一想到那个口罩，我真的对自己很生气。因为我作为一个学医的，而且我很早我就知道那个疫情，我并不像我爸妈，他们是可能1月10多号、1月20号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12月31号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杨哥也经常在群里面说香港
恐吓我们，
有香港的那个怎么说，香港的气氛有多么紧张，但是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自己要去买一点口罩。我觉得
我也没有想过，
我仿佛觉得这个疫情它会很快的过去。他可能我的5-6个口罩戴完了之后他就快速的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所有人的想法。
对，
然后当时可能武汉封城之后所有人的想法就是杨哥所经历的那一系列，首先是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感染了，然后就很急切的想要去医疗机构去检查。这个大概就是武汉当时医院会那么拥挤的一个原因，就是发生了一个医疗资源的挤兑，所有人只要有一点点症状就会晕过去。当然你也没有办法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感染了，对吧？就怀疑自己有感染就会往那边涌过去，涌过去之后可能有一些他本来没有感染的人在这个拥挤的过程中他就感染上了。这个也就是因为当时大家太过于恐慌了。如果说我们从一早开始的时候，可能从1月8号或者1月10号的时候就逐渐给大家宣传说大家要戴好口罩，如果有不舒服要去就医，1月23号你在封城的时候，可能武汉的人或者说湖北的人他们就不会那么的紧张，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紧张气氛从低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他们是能够逐渐承受这个东西的。但是你1月23号你突然一下的封城就会给大家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需要去抢这个医疗资源。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那样子封了城之后，说实话你不要说抢医疗资源了，其他的物资可能都不够，他所以才有了后续需要调配啊之类的。就是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在封城之前也没有很多详细考虑的一些事情，就包括蔬菜之类的，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可能已经，我在23号之前我已经度过了我最恐慌的那段时间，到后面我可能就是情绪就稍微平稳一点，就可以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武汉湖北的居民，他可能就是刚开始生活就是很正常啊，就因为刚开始我记得香港就是开始大面积宣传报道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就是很多湖北武汉的居民还会说，就是我们这边我们都感到生活就是一切正常，你们隔这么远在香港为什么要感到恐慌和害怕，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心理预期和建设吧。对，
但是就是说你们刚刚提醒我的一点是一步一步走一定是会让大家接受度更高一些嘛，或者说一步一步走它可能是让人们接受度更高，但是到什么样子的阶段可以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什么时候要警告大家我们已经要更严重了，在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节奏里面，大家又是否真的可以慢慢的增长起那种警惕性。因为我感受很明显，他就是严格按照他自己那个一阶段二阶段三阶段来的，明明我已经觉得在一阶段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你要戴口罩，你要干嘛，你要洗手，你要保持社交距离，他们在一阶段的时候还是大家只要多洗手就没问题了，就是也不跟大家说这个疫情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直到三阶段了，就是日内瓦当时小小的地方小小的人口却有很多病例的时候，大家还是不紧张，哪怕大家告诉就是已经有政府方面的官方消息说要求尽可能避免50人以上的聚集，就说餐厅已经开始要尽量的不要营业了，虽然他们没有制止但是已经在鼓励不要营业了，但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没有什么紧张感。我去市中心兜了一圈大家还是不戴口罩。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就是中外它毕竟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我只想说国内的情况，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特别是武汉一直强调说不排除人传人，到后来的有限人传人，我当然可以理解他们说出这样一个态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医学上当你一个东西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只能说不排除什么东西，你不可能说一定是什么。然后有限人传人到人传人，它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确切的证据去证明我们才能够下这个结论的，这个是科学上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要向社会特别是面对一些比较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要向社会传达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受众，考虑一下受众他们能不能接受到我们在表达的信息。比如说我说有限人传人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应该就跟大家说是紧密接触可能会发生传染，非紧密接触也有可能会发生传染。那么我用一个大家能理解的或者说我稍微加重一点语气去说这个话，会不会比我给出一个科学而又准确的解释能给这个社会能给所有人带来一个更积极的影响。这个我是在这次疫情里面我所想到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说很多话的时候，我科学或者说医学相关的专业人士会想我要去追求一个专业，追求一个准确，但是面对大众我们或许要去习惯用大众的态度来说话。比如说就像很火的张文红，其实他讲的很多东西你说 哪个专家不知道这些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就他说的那些东西大家就愿意去听他的，因为他是用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去告诉大家说你要去戴口罩哦，你不能出门哦，你每天要去吃点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是专业人士需要反思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宣传口似乎他想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当我们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它可能会有正面会有反面，但是我们的宣传口会选择去报道正面而不去报道那个反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应该的。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 观察下来，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家初期的时候面对这个疫情，它都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因为我在一阶段的时候，我就给学校还有当时我住的宿舍写信嘛，要求他们尽快采取行动，至少要提供基本的日常消毒。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无所谓的事儿。然后当意大利已经疫情爆炸了的时候，瑞士有一个城市叫 Ticino， 它跟意大利非常的近，意大利人是每天会来往，就是直接在瑞士工作的。他当时把 Ticino 已经关掉了，就是整个所谓的封城，很多东西都店啊什么的都不允许开，但是意大利人照样进来照样上班，就是他们所谓的封城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然后我有同学呢在意大利，因为当时他是摔了腿，开学好久都没有来上课，一直到意大利疫情非常严重，决定要整个国家都要开始封闭了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回到了我的隔壁。其实我是紧张的，因为首先他是意大利来的，其次是当时宿舍没有提供任何的消毒措施，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保障我的安全。当然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我的舍友说我建议你不要回来之类的，但是我旁敲侧击了一下，我了解了他大概没有出过门，所以稍微放心一点。但当时让我很震惊的是，他跟我说他也觉得学校那边做得很不好的一点是，他们学校现在已经意大利疫情这么严重了，那么我从意大利过来的，我要不要自我隔离14天然后再去上课。学校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措施，我们没有做任何相关的决定，所以你随意，你按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你认为你需要隔离你就隔离吧。这个是当时瑞士在二阶段的时候吧，他还是一副这样子听天由命的状态。
所以说人就是贱。
你这段会被卡掉吗？
不会啊，就是人就是贱呢。
对，我觉得是
有一点。你不告诉他事情有多严重，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会有多严重多严重，哦，不在乎不在乎。这个事情真正降到自己身上，哇，你之前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
是的，就是我当时在那里的感觉就是，当时武汉的疫情，中国的情况就像是遥远的在亚洲大陆有一个地方着火了，然后这个火烧得很大，欧洲人在那里看，哦，那里火好大呀，但是这个火能不能烧到我们这里来，烧不到。然后等火烧到自己身边来的时候说，天哪，这个火要把我烧死了。然后因为我意大利的那个朋友，他就为了买消毒，因为他从意大利过来嘛，他警惕性就高，他要去买口罩买消毒液。当时他是一天因为不敢坐公交，走了五个街区，把所有的药店都走遍了才买到五个口罩。
所以你那个意大利朋友腿恢复的看起来是不错的。
对，毕竟躺了那么久。
我说
你的重点关注的好，
这个角度
也太刁钻。真的，我就是刚刚摔了腿在家休息，然后回到瑞士之后就可以勇走五个街区。
不他已经是躺了三个多月了。
嗯，那是差不多了。
如果非要吐槽的话，我也想吐一个槽。
嗯，
就我记得当时我跟朱茵说，我说朱茵你要不要去买点东西吧，还是那个，还是就是做好一些准备嘛。然后朱茵说，啊，可是卖东西的地方好远哦，坐车都要坐好久。我说那你就不要坐车啊。他说可是走路要走一个多小时。哎，我说哦，
对啊
对啊。
就是啊，不是一个呢，是因为我也当时没跟你说清楚，食物我这边是肯定够，然后我是因为从我没有回中国嘛，我不是直接从韩国回去的时候，在机场就买了两瓶消毒液，两瓶手消。我平时自己也会备一点，所以当时其实身边至少有三瓶手消，再加上没有感觉到真的疫情来了，我只是囤食物，口罩也是在韩国囤了一点。所以我在想，如果疫情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我是不需要去囤酒精啊什么的。而且其实国外药店不太好直接去买这些，特别是那段时间我看包括我们不是大量的捐口罩捐酒精啊之类的，就是回国嘛，医疗物资回国，所以好多那个药店上面都会贴着就是口罩已卖完，酒精已卖完。所以就是我在语言也不是那么流畅的情况下，就是觉得我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而且火车站啊什么的那些比较大的药房，他们人都还蛮多的，所以我尽量也不去。直到后来有一天，确实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有日内瓦大学还有日内瓦大学的医院， 那边就是会接收很多病人还有检测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突然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我就去附近买那个消毒液，还有消毒液的那种冲的那种泡腾片吧。哦，我也是买到了货柜上的最后一瓶，就直接很幸运的提回家了。不过后来这个消毒液我也没来得及用，我就打算买机票回国了，所以后来是把消毒液留给我舍友。当时我也是问他们，你们买到酒精了吗？你们买到消毒液了吗？你们知道要怎么防护自己吗？我的舍友冲我很腼腆的摇了摇头，然后说我的消毒液只有那个小小的一瓶75毫升的那种手消，然后是3个月前买的，用的还只剩下大概最后一个底了。他说我每天就在那里很省用这个，所以我就把那个一整瓶消毒液都拿出来给他们分享了，跟他们说了怎么用啊什么的。感觉那几天他们看我的眼神里面觉得我仿佛是自带光芒的，能感觉得出来。
就是
对啊，就
气场1.8米。
就当时疫情之后其实大家都在抢东西嘛，对吧？就是不管说自己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都想抢一点，然后抢的最严重的呢，应该就是双黄连。
啊，对
对。
其实当时那个双黄连，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看过那个新闻的，我感觉我可能看过，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因为我看这种什么某某东西，然后对那个有效，我就觉得太荒唐了。因为你做体外实验，你哪怕倒杯茶下去，它都会有效啊。然后我就完全没有注意它，但是然后那天晚上突然刷微博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群人说什么双黄连卖完了。我想为什么要去抢双黄连，大家在做什么，好奇怪的。
然后双黄连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梗，比如说什么给鸡吃的双黄连也卖完了。
对我也看到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
双黄连这个事，嗯，还有什么，
就是什么西安的一个大妈然后在排队买双黄连的过程中被感染了。
是西安吗？
反正我记得有这个新闻。
反正是的，我是朋友半夜突然给我打电话还是发消息，就是很生气的那种，发了一堆的东西。但是他平时不怎么看新闻的，但他那天开始看着新闻骂人，他跟我说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怎么还在捣乱的发这种谣言，就是也是因为
可是这个事情是人民日报发的哟。
对
对，所以他
新闻出口是人日。
对，这个就是因为他生气的原因，就是他问我人日怎么还在这个时候捣乱呢，就是
能。可是我其实想说一下，就是这次疫情都有很多这种奇怪的事，就除了双黄连，其实当时也有类似的很多东西，只是说可能那些东西没有引起一个抢购，而双黄连引起了抢购而已。就是我们的媒体他们好像很喜欢发一些仅仅是在实验室阶段或者说仅仅是在体外阶段有效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时有说双黄连嘛，还有说那个安秀索，因为安秀索和新冠病毒感染的一个受体是有一定关系嘛，就说了很多东西，包括后来所说的疫苗啊之类的。稍微懂一点点医学的人就知道，一个东西它的实验室阶段到临床试用真的是还有108000里。我们在实验室阶段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最终你能投到临床上用的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因为很多东西你可能在体外是有效的，但是你到了人体内之后，首先你要考虑说这个东西它对人有没有害，然后它是不是确实能够达到那个效果，它达到那个效果需要有多少的药物浓度，而这个浓度在人体内首先能不能达到，如果达到这个浓度的话对人有没有害。但是我们的媒体似乎通通不报道这些事情，他们就是说，哦，我们又取得了什么成功，但是其实这些根本不是成功啊，因为你在实验室随便做点这些东西出来都可以发一样这样的东西啊。而且就像那个疫苗，当然我看到就是有的疫苗确实现在已经开始做那个一期临床实验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疫苗它其实就根本就只是说立项或者说稍微有了一点点进展而已。我看到很多专业人士对于这个疫苗的态度，很大一部分专业人士都认为疫苗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
对，
根本就不像我们的媒体所渲染的那么的乐观，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乐观呀。
疫苗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吧，就算说你研发出来了好吧，你要生产然后你要分发吧，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最先得到这批疫苗，哪些国家又能出钱买得起， 这个难道你真的要让只有有钱的国家去购买这些疫苗，然后、
啊、这个都是后话的，这个都是后话。
但就是说这些不是后话，这个是考虑到后面的会引发政治动乱啊，这个真的就是也是我们是需要考虑的，在做这些事情就是一样，我们在做这个了，一样有时间在这个同时可以做准备，可以考虑起来。因为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说中国驱赶那个广州黑人的这个事情引起了非洲人民的不满，然后正在破坏这种外交关系，然后怎么怎么样子，就是非洲小兄弟们话也是很多的，我们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而且确实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要关乎到人权了，你不能说这个听天由命吧，让他们。杨哥刚刚要说什么呀？
啊，没有，我想说那个疫苗的事情。
嗯，
对，没有，我就要反驳阿飘说媒体都怎么怎么样，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好吗？
你说。
没有啦，因为我就是关注我们台的节目啊、新闻啊，我们是不会有那种就是你懂得，就是那种报道，就是比较陈述事实，这个东西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了，也不会说、嗯、啊这是个好事或者这是个坏事，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觉得阿飘说的那个情况更像是说新那个微博上面吧，零零散散的那种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一下小新闻一下小新闻。
不只是微博哟、哦，因为我爸妈是使用微博的嘛，但是他们也会看到很多说疫苗已经快研制成功了呀，这样子的消息。嗯，很多渠道吧。
我觉得那段时间好多的新闻它是很混乱的，而且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关注微博也挺多的嘛。新闻微博上面我能看到很多这种你刚刚提的，说什么疫苗已经快出来了，然后也已经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对对对，就是这个一方面是来自媒体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呢是我每天大半夜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武汉人民的自我求助，就是什么老爷爷学会说你好只为了求助之类的这种信息，就是给我的感觉很奇怪的，就是一方面呢人民在那里说我自己很受苦，另一方面媒体却在说人民没有不用受苦了，你们马上就看到希望了，就黑暗和光明同时在挣扎，但是明显我又能感觉到好多当时确实武汉的人有很大的绝望。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啊，就是武汉封城那一天，因为我们台是没有来得及派特约记者的，然后武汉刚封城那一天，我们又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嘛。我们台的操作是联系了之前在我们台工作的一个编导还是主编，他是武汉人，然后他现在正在人在武汉，就我们台有同事打电话给他，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做现场连线，然后不需要去医院什么的，就去药店啊超市啊，就这种接采一些画面回来，就让大家看一下现在武汉的生活啊各方面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是，就是刚开始没有派记者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说又拍摄又连线然后又传回来资料这么一系列需要一个团队操作配合的事情，然后他的父亲就在帮他做拍摄，就是拿着手机帮他拍嘛，他人在镜头面前说话。然后后来大概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得知的消息就是这个特约记者和他的父亲然后还有他母亲也都感染了。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全家除了我们家的狗所有人都感染了。对，
我好像之前听到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原来就是离我这么这么近，就是我不认识他，但他可能就是我的同事，然后他可能就是出去拍了一下这些场景，然后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纰漏，这个样子他可能就被病毒感染了。当时真的就是那种封城之后的报道，你会觉得这个病毒是无孔不入的。
对对
对，你看那些什么就是病人的轨迹啊，然后包括你所在的城市哪里出现了确诊的病人，然后看他们是怎么就是传染给下一位的，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坐一个电梯就可以感染吗？或者是你跟他同排一条队伍你就可以感染吗？ 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病毒会觉得它是无孔不入的，它非常厉害这个样子。
对，是这样子。
看到一个说法说，就是如果这个病毒就是在你，就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就是对你这个宿主的影响很大，那它的传染性就会相对较弱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典有很多患者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嘛。然后但是这次的病毒感觉好像对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有可能自愈啊，或者是他经过简单的一些医疗支持他就可以自愈，他可能对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他的传染性就特别高。
嗯，
我之前是看到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在讲。
阿飘，
差不多是这样的，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当这个病毒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嗯，它可能会往一个毒性相对温和，但是传染性会大大增加的这样一个态势去发展。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通过治疗去选择了它，通过某一些感染者的死亡或者说治愈来对它进行了一个选择，最终存活下来的就是那一批他们感染性非常强，但是致病性很弱的。但是我认为目前的新冠它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态势，它反而表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就是首先它的传染性非常强，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就有很强的传染性，或者说有传染性但是没有那么强嘛，对吧？
对。
然后当你感染了之后，有的人他可能就完全没有症状，他从感染到最后这个核酸到阴性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而有的人又会有非常强的症状。所以说这个病毒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考虑说就是期待它会自己慢慢的消减下去，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它，我们应该去要么去找到一个治疗的措施，要么去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来遏制它，而不是要去等待它的消亡。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英国传出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想这是在鬼扯什么。我当时不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吗，我说如何委婉的或者说如何书面的讲出自生自灭这四个字，群体免疫。因为这个真的很荒唐，你没有办法确定到底谁感染了会有严重的症状，谁最终会走向死亡，而谁又会走向治愈。并且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 R0 达到了五点几的情况下，那么你要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必须有 80% 的人感染了这个疾病，并且就是要么是自愈要么是治愈。那么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数量，那要死多少人才能够达到这么大一个数量，那个
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了。然后再说治疗和这个疫苗，对吧？其实我个人我会认为说疫苗的优先级肯定是要高于治疗的，因为治疗这个东西，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当你出现了临床症状，其实你的肺部是已经有出现了破坏的。然后这个破坏，当然我们看到就有的专家会说可以尽量的恢复，但是可以尽量恢复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完全恢复，对吧？
嗯，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用一个治疗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毒的话，其实它本身病毒对人的这个损害是已经造成了，对吧？而且当这个病毒在身体内激起这个炎症细胞因子风暴的时候，你病毒你的治疗药物上去之后确实能够把病毒给压制住，但是你这个细胞因子风暴是压制不住的呀，除非你用大量的这个免疫抑制剂，比如说激素，而这个激素也就是当时非典之后的病人有大量后遗症的原因。
对，
其实怎么说呢，病毒本身它可能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后遗症，但是你治疗的药物会，对吧？那么我觉得一个疫苗的方式，因为疫苗这个方式的话它就让你能够拥有一个不被感染或者说尽可能不被感染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可能对于更多的人，特别是对于很多的老人，这样一个保护的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很多所谓说这个能治那个能治，我不太去想去关注这些，这个首先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怎么说呢，很多的不过是哗众取宠。如果说真正的我们要对治疗有期待的话，最有期待的应该是 之前说进行了临床实验的那个药叫做瑞德西韦，对吧？然后那个药呢，但是在中国它的这个临床实验就终止了。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网友又开始说啊，这个药留给美国吧，让美国人去享受吧，怎么怎么。我想说这个事情，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病毒，现在是我们分中国美国的时候吗？当然特朗普他确实很喜欢在这件事上诋毁中国，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别人啊。
对，
这个药它的临床试验成功，对于所有的人它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为什么临床实验不成功呢？是因为这个药它的临床实验入组的标准是你在30天之内没有接受过其他药物的治疗，而我国所有的新冠患者，所有确诊的患者都必须要接受中药的治疗，这就导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实验。
我们国家是没有确诊也要喝好不好？比如我。
对啊，对啊，这个这才是为什么没有完成这个实验，而不是网上有的人说什么啊，这个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有多大。
确实，
这我觉得真的很荒唐。
而且其实就是说全球化都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国家和国家之间到底该不该分你和我，就像我当时在宿舍里面，我跟那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舍友待在一起，我只能跟他们共享我的消毒用品，否则的话他们有任何的传染，被传染的可能性都会伤害到我，这个是一个就是想要共同生存就不得不做出来的一个态度。
特朗普为什么我真的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就是他好像很喜欢就是把这件事情往中国身上扣，当然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往中国身上扣，因为如果这个锅不往中国身上扣的话，这个锅就在他自己身上了，所以说他当然要找出一个大家心里面所认为的共同的敌人，那么没有任何国家会比中国更适合来当这个敌人，但是我认为就是特朗普这么做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国家当然为了去把这个锅甩回去，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么做，但是我们的人民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不应该这么去做，因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疫情面前，其实所有人就是所有人，并不存在说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差别。然后说到这个我又想讲一下香港封关。
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在家啊，这是我在家办公的第十二周了，对，第十二周。
为什么你会在家办公那么久呢？
因为香港封关了呀，因为内地过去要检疫14天，然后我在香港没有地方住，干脆就在深圳居家办公了。
我觉得香港这次的事情也做得怎么说，非常的不地道。
就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地道不地道，就是我觉得他把整个战役的线拉得非常的长，就你想从一月初开始民众就有了抢口罩恐慌的情绪，到现在好像这两天没有很高的增长，但是上周好像每天还是以几十例在增长，就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的战线还在不断的延长。
香港不是还抗议吗？医疗工作者抗议。
但是那个就是只是少部分的医疗工作者，而且好像也不是公立医院的。对，就是他，我觉得他整个的制度不太完美的地方在于，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封了几个关嘛，就只保留了深圳湾，然后香港机场，然后港珠澳好像也封了，就反正只留了两三个口岸，然后所有从内地过来的人你必须要14天的隔离，但是他这个14天隔离不会像朱怡从瑞士回来可以一个人住一套房子或者是大家酒店隔离这个样子，香港不是的，就是说他是让你填你的居家住址，然后检疫工作者是加了你的就是联系方式，比如说微信或者 WhatsApp 之类的东西， 然后你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发定位，就意思是我已经到家了，他要求你两小时之内必须返回你的居住场所。但是你到家之后呢，你的舍友不用隔离，你的家人不用隔离，只有你自己不能出这个屋子。但是香港居住环境又很小嘛，比如说三口之家只能住在三四十平米的房子里面，他做不到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或者一套房子去隔离。所以这样就是你一个人隔离是没有用的呀，你也会比如说你真的是病毒携带者的话，你这样子会传染给你的家人，但是你的家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检疫是存在非常大的漏洞的。
是的，
就是外籍内松。
对，而且就是后来就是海外输入比较严重之后，从海外回来的人他也是要求说你要居家隔离14天，并且佩戴了电子手环，就是那个手环应该是有 GPS 定位，可以定位到你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超出你的活动范围。但是这个电子手环也充满了 bug，比如说有人就在 Instagram 上面晒，就说他可以单手把这个手环摘掉，也不会引起什么报警机制，就是这是非常松的一种机制，包括有人戴着手环他可以出去吃饭。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知道他是到底在想什么。
但就是你我自己不是居家要隔离14天吗，我在到了之后是我是17号还是19、20号吧，20号做的检测，然后我居家隔离了之后，我是想说离开前就是解除隔离前至少要做第二次检测吧，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医院说你们得给我来做检测呀，不然的话我多危险呀，我出去还是个定时炸弹啊。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你需要测吗，你有什么症状吗，我说没有，我之前体温都很正常。然后他说那你还要测什么呀，就你觉得要测吗，你要测我们就过来一次。然后听他那个语气我就觉得我给人已经添了巨大的麻烦了，要不然算了吧。确实也是，不过当时
但是目前国内还是有很多就是隔离结束之后就是被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说突然发病的那种也有。
对
对，
不过我也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因为我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申报的是我之前有过咳嗽，然后已经咳嗽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再给我测发现我当时是没有，而且做了 CT 什么都是正常的，所以可能他们是觉得我至少在回来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在飞机上可能我的航班里面也没有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我是可以相对放松的。那一点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里面内部的东西你也太搞不太清楚嘛，我只能说我看到的，比如说他们在我们上面装了门禁，我一打开门就开始报警那种。然后每天但是医生呢又被要求，因为门禁是居委装的，但是医生呢是就是卫生系统那边的要求，他们得要每天来给我量体温，必须上门来量体温，所以这个就变成我每天都得跟他们联系一下，就是我要不要把这个门打开，我能不能打开，然后他们那些医生才可以过来。不过后来好像他们卫生系统和居委有一个联动，所以就不需要我这么麻烦了。不过就是可能门禁是个好办法，如果能够 一人一家直接隔离的话。
对，我就觉得就是香港这个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把大家都隔离到酒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知道就是选那个检疫的隔离点嘛，他们选了那种就是未投入使用的公屋，因为香港这种公屋还没有租给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的时候，它还是属于闲置的状态，然后就想说拿这种未投入使用的公屋作为隔离检疫点。但是当时就是那个区的居民就开始集体反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香港你要想找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一个隔离地点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导致它整个抗疫之路漫漫吧，就是整个战线从1月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说哦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点了，它这个存在很大的困难吧，然后包括医生这边也有很大的困难，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居民他可能真的就是怎么讲意识还不够吧，他会出去吃饭啊，即使是在检疫时间，然后
而且从留学回来的学生有一些年纪是真的蛮小的嘛，然后他可能觉得说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把这个手环摘掉是一种非常怎么样值得骄傲和炫酷的事情，他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或者如果自己真的是比如说无症状感染者啊，病毒携带者会传染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意识还是很不够的，
是，
而且经常会甩锅给内地，这个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总归内地这块地方在这个事情里面逃不过了，就是肯定有艰难的时间。
就每次看那个就是什么香港它实时它那种就是推特上面的那种实时的排行榜嘛，反正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什么谁撒谎然后死了很多人之类的，就是每次看到这种热搜榜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难过吧。
包括其实你说因为我们作为国内的疫情就是一直在关注的这一波人，你看到武汉那个惨状的时候你肯定是明确的知道这个病毒它是很强的，它可以影响的人也很多，然后死亡率绝对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尽管我们的数据一直都是武汉的要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已经一开始就是分开来算的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就是包括我在瑞士也好，我周围的那些不同国家的人也好，他们关注的时候就关注一个平均数字，就或者说他只关注中国其余地方的这个大体上面的数据，所以他们并不会把这个疫情真的当回事儿。但是就是想来我也听着觉得很委屈，因为他们好多人就是会责备，就是跟我在交流的时候说是责备中国没有传递给他们正确的数据，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个数据会是这么的可怕，这个疫情会是这么的严重，因为我们的3%吧一开始是，然后他们觉得这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实际上如果像是他们能够更进一步关注这个疫情，多了解武汉的情况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这个死亡率远不止于此。
对，
直到然后对吧，然后就是我有好多同学就会在这个事情跟我吵起来，他们一直是觉得我们这边的数据是错的，然后他们有一个观点是中国这边没有报过准确的数字，直到意大利那里这种民主的国家，这种自由的国家，当他们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这个死亡率这么高的时候，是因为不是因为瑞士意大利没有处理好，而是因为意大利他们这样的体制让这个数据变得正确了。
我觉得哈，哎，
我现在摆出了黑人问号的表情。
我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他在1月20号之前的时候，肯定是有瞒报的，对吧？
对，
特别是武汉本地绝对是有瞒报的，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武汉开会那两天，
没错没错，
数字非常平稳，所以说我甚至开玩笑说，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一开会这个感染的人就没有了。不开会就有了，如果他们能一直开会下去，感染的人数就一直不会增加，所以说追究到底还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一直开会下去，对吧？
对对对。
但事实就是在1月20号之前肯定是有瞒报的，而且这个瞒报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甚至连医务人员的感染都瞒报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了很多错误的决断，甚至包括说第一批专家组他们做出的很多的决策都是因为受到了一些错误信息的干扰，比如说就像这个医务人员的感染，这些东西都是被武汉给压下去了的。
对，
当然我承认就是在疫情早期的时候我也就是在微博上有喷过像高福和曾光，但我现在认为他们其实怎么说，他们的工作是有纰漏的，但是这个大错真的不在他们身上，这个大错在于那些隐瞒事实的人身上的，他们在他们所能做的事情里面他们已经做到最好了。
对，
在1月20号之后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数据除了所谓的这样漏报的，因为当时有医疗资源挤兑，然后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入院没有办法确诊，除了这个漏报之外的数据我认为都是真实的， 因为当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面丑闻，对吧？当你发生了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问题之后，其实8万和10万它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它都是一个灾难。那么我那中国政府有什么必要在这样的小事上瞒呢？他瞒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啊，对吧？我少瞒了20000人死亡，或者说少瞒了几千人死亡，对总体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影响啊。那他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呀，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真的。然后再说一下高福他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表达过，其实我对于钟南山我不是很信任他说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学临床方面的专业的，但是呢我有去上过一些公共卫生的选修课，因为我觉得这方面太有意思了。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说，其实临床和公共卫生虽然大家都叫医学，但是真的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临床的医生啊，你就会想说这个病人他今天来了，我要怎么把他诊断出来，给他一个准确的诊断，我要怎么给他治疗，最后尽可能的把他救活，或者说给他有一个治愈的结果。而公共卫生的人想的是面对一个可能发生疫情的情况，那么我要怎么样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把这个东西给摁住了，然后我在摁住这件事情的同时呢，我还不能够过大的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个是公共卫生的一个思维，就是他们会从很宏观很宏观的角度，而临床医生呢会从一个比较微观一点的，或者说比较个体一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我当时我就看了钟南山的履历，我就会觉得他可能他的所谓的声望是从非典的时候获得的，那么他非典的时候获得的这个声望是因为他敢说真话，当然他这一次也是因为1月20号他率先向全国发布了人传人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尊重的。但是在对于疫情后续的一个走向，未来的一个走向的一个情况的预判，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不太应该去求助于像钟南山这样的偏向于临床的专家，而是应该去听一听像高福、像曾光他们这样一些做了很久很久的关于公卫的这样一些专家他们的判断、他们的认知。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早期的过程中就是受到了过多的污名化，对吧？被泼了太多的脏水，再加上现在网络上大家就是非黑即白嘛，对不对？你只要不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而我 当我把你打成坏人之后，你就永远不可能再是好人。那他们现在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了，所以说他们很有可能会借一些人的口来说出他们对于疫情的判断。但是我个人会更希望说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卫方面的专家来代表公卫这个系统来向大家传达一些态度，发表一些意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投在了像钟南山、像姜文宏这样的临床医生身上的话，可能会传达一个比较错误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官方或者说像领导传达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只需要投钱去培养一个临床专家就够了，他们能够解决临床和公卫这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去投钱去培养一些公卫的专家是没有必要的。但其实公共卫生在这个社会上他们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但是可惜的就是公共卫生它的收益是隐性的。就比如说如果武汉这次它发生疫情，然后武汉方面和湖北方面它没有瞒报中国的 CDC， 它及时的介入了这件事情，及时的把这个疫情扑住了，可能最后就是怎么说，就可能就100-200个人感染，然后这个疫情扑住了，谁会去觉得啊中国 CDC 做的真棒？没有人会这么觉得，大家只会觉得说哦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没有人会想说他们为这个国家减少了几十亿的损失，没有人会这么想。但是当一个临床医生他救了100个人或者说救了10个人的时候，大家会说哇这个医生好棒。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愿意去思考，不太愿意去评估这样一些隐性的收入。但是当我们真正去重视这些隐性收入的时候，我们能够减少很多很多的灾难。而且你要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很多的这样一些知名的公共卫生的学院，他们出来的学生，很多人可能做了一两年公卫的事情之后，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了，去转向其他的专业，或者说去医院做管理层，就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这个收入太少了。我在微博上关注的好几个就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比较知名的博主，他们可能 一年的收入甚至不足有的做得非常好的临床医生一两个月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我有跟一个全科的老师，他就问我，他说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我有一点想做关于预防这方面的东西。他说但是预防这方面的东西挣钱非常非常少，你真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清贫乐道的这样一个态度，你才能够去做这个方面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可能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学习的，要去给这些人一些资源，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更好的去帮我们去预防一些未知的风险。
作为门外汉，确实就是对这方面了解是还蛮少的。
但是我也有一些就是其他理解，就是我在做跟 SARS 以及这个新冠期间的这种卫生系统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社会组织的这个比较，然后其实很痛心的地方是，我们其实砸的钱不算少，但是它取得的效果在这一次可以说是整个卫生的这个急报体系它是被打垮了，它没有防住。就是，
但是我说一下，就是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说，其实那个直报体系它一直是在运作的，而且它已经有效的防范了好几次的疫情，就像当年的那个 H1N1， 还有那个什么鸡流感还是猪流感？
鸡流感吧，因为猪流感是美国那边提醒我们，应该基本上是，就是，
Whatever.
但是我说的是，就是不说直报体系这次不运作了，它运作了。但是它和 SARS 期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最基层的报给上面的时候，然后再上面一层这个再上面一层接到来自上面的那个下面传过来的信息的时候，那个信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改变了。因为它在特殊时期，它经历它这一次的整个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正好遇到了那几些个会议，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政治上面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另一个要注意的点就在于公共卫生这样子一个体系，它是关乎到一个你无关政治的东西，就是它应该要把政治刨出去。但是现在呢，这个整个防御体系它其实还是偏政治领导吧，它是在整个大框架之内，它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发现有疫情了，你们一定要去注意。他首先要考量的却是政治因素。
这就是有的领导说你要讲政治哦，你不能不讲政治。
对，就是你如果刨掉这些政治因素的话，说不定其实这个体系它的运作反而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人事上面的影响了。那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它的效率的，因为确实是说无可否认的是钱投的不算少，然后报也大家都报了，但是一层一层传上去的时候信息就发生了偏差，就是有各方面的原因。而且
然后最终所有说真话的人都变成了造谣。
对对对，而且另一个就是点，就我们如果现在要去反思的话，一定是要去反思为什么这一次的事件和 SARS 期间的这个系统他们有那么高的重合度，有那么多的相似的因素在一起，让你会觉得怎么我们走入了一个循环吗？是我们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是需要我们去警惕的？
我觉得是大概我们好像很喜欢去营造一种和谐快乐的氛围，我们会认为只要我们讲政治了，这个社会的一切它也会跟着一起讲政治。那很多领导人没有很多就是这种基层的领导人，他没有意识到病毒这些东西他是不会跟你讲政治的，他并不会因为你压了这个消息一切就结束了。 大家好像太喜欢用一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去解决所有事情，但他们却这次就碰到了硬骨头，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
对，
其实
说到这个，我就很想要讲一下李文亮、
嗯、啊，是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讲他。
我能先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你说到那个大事化小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了另一个人，也是我那天发了一些关于李文亮的消息，就是不是消息、
嗯、
是我自己的感想嘛，在朋友圈、
嗯、
可能我说的措辞上面确实有一些漏洞，大家可以找嘛，因为你就那么一百个多字、
嗯、
它肯定中间是有一些逻辑上面的断层或者事实上面的缺陷，然后就有我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首先你没有大局观，其次他确实是造谣了，他说那是 SARS 但他不是 SARS， 就是你还记得我跟你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我有点印象。对，我觉得就是他说这个大局观的时候，他不是把大事化小了，他反而是把小事化大了，他觉得他是把这个事情你要放在大的一个体系里面看，这个病毒一旦爆出来它是会引起恐慌的，恐慌之后社会就会乱的，乱了之后国家就会难以发展下去，它就是反而是一个往大了说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让大家把这个政治因素带进来了，我个人是这样子一个理解。
哦，我说一下，就是其实你这样说它其实也是大事化小，就是这件事情当它 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哦、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当你从一个很浩瀚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它当然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嗯、很小的事情。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说的，也对。
其实我觉得李文亮他并不是我们，或者说并不是他去世那天晚上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英雄或怎样，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对，
你们觉得他真的太普通了吗？他普通到就是就可能丢到人堆里你都不会发现的那种普通人，就是他为什么会传出这个消息，他不过只是想提醒他的一些朋友，提醒他的
同事之类的，
同事之类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就可能是，而且那家检测机构给出来的检测结果就是疑似 SARS 嘛，对吧？
嗯，
他也没有说错什么，而且他本身就只是说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说要小心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强调了说大家不要说出去，
对，
他就是真的太普通人了，然后他就被莫名其妙的抓去训诫了，训诫之后、
嗯、
他也很怂的就是认了一切，他也签了那个所谓的什么训诫书还是什么，
对，
然后表示说以后不会再怎么怎么样了。当然他去世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大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而且那段时间的武汉特别是除夕晚上的时候多么大的冲击，那么多人在武汉受苦受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这样一个普通人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而已，他却被某些拥有大局观的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被掐掉了，还放到央视上说这些人是造谣。
对，
他的经历就会让所有人觉得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能保护了，我保护自己这件小事很有、
嗯、
都有可能会被训诫，都有可能会被拿到央视上说我是造谣的，我会被评为造谣先锋。
是，
这个是大家很愤怒的一个点，在掺杂上当时所有的那些情绪，我觉得这个才是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为什么整个微博就像爆炸了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节点上面他感到愤怒也好恐惧也好，就是因为你说的他太普通了，所有人都会成为李文亮，所有人都会面临那种可能性，而且他太过真实了在那个节点上，所以大家才会拥有就是一下子出现那种愤怒，那种举国为他感到悲伤的一个情绪。
嗯，对
对，确实。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李文亮一生去世的。
嗯，
嗯，
这个纪录片我是因为在后台审核节目嘛，然后当时我的领导就跟我说、
嗯、
就悄悄的在 APP 上面上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也不推广不宣传，对，
嗯，
就是只是安安静静的上线了。上线之后呢，我记得那天我又拉着我男朋友就是一起看完了这个纪录片，就是非常非常，就怎么讲，他没有记录说什么一些大事，就是很小的事情，他记录了那些人在医院前面给李医生献花圈，然后记录了李医生的微博上面的一些话一些片段，然后采访了一些李医生身边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平实的一部纪录片，没有什么就是歌颂
很大的倾向，
对，没有任何情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直白的描述，对。然后但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难受，就觉得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
对，
就是又喜欢吃啊，又喜欢发微博啊，这个样子。然后后来这个纪录片就是我们有传到就是油管上面一份嘛，
嗯，
然后好像是有人搬运到微博上面了，
嗯。
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就很像我们自己，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他确诊之前后的时候，就二月几号的时候呀，反正二月三四号的样子吧，就是我的微博的时间线上就有很多我关注的博主在转发，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他的微博，我发现他跟我有很多很多的共同关注，就是他有很多就是数码类的关注，然后他也会讲说锤子手机发布了，然后他要去抢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人跟我太相似了，就是我们都是学医的，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数码，然后而且我也会就是做出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我看到这些消息我也会就是发给我身边的朋友啊，发给我家里面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太相似了，他真的好普通呀，
就是对，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他只是做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却因此获罪了，然后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就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就很突然。而且武汉解封那天我也去看了他的微博，就是大家在他那个底下就是发各种的话，其实我翻了好久，就是给我的感觉大家跟他说的那些东西也是很家常的，有些人跟他去诉说就是他在隔离期间和他的丈夫处得不愉快，不想再待在一起了之类的，就是很家常大家说的东西也很家常，就是没有人把他真的说作为一个什么自由言论的先锋啊什么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大家看到了自己，
对
对，
我记得三月十五号的时候我们 APP 解封那一天，我也去他微博我也去他微博下面留了一条言，我又跟他说李医生我们的 APP 解封了可以看了，
嗯，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天晚上，就是他去世那天晚上我哭得超级伤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压抑，然后就一直在哭一直在流眼泪，反正那个晚上我就是哭得非常伤心，然后以至于把我男朋友吓到了，就他真的是被吓到的状态，就因为他工作很忙嘛，所以就是很少有时间去接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羡慕他，就觉得啊，如果我可以每天都忙着跟数据打交道，忙着跟一些什么项目打交道，我可以不用去接触这些新闻，那我那段时间我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想法，我那时候
也
是，天哪，我也想成为一个审计员，
我也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特别是我们这种我和你都属于学政治相关的嘛，就是难免你下意识的你会去多关注这个东西，然后难免就多想了，一多想你有的时候就会累，然后我当时是远在瑞士的吧，但是我也是从你那里然后又从各种新闻上面看到那个消息，我没有你那么夸张，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巨大的失落巨大的空洞，就是想做点什么事情来填补这种空虚感，
嗯
嗯，
我是一个非常情绪容易波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就是做新闻吧，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很客观很中立的去看待一件事情，我有很强的个人情绪。
嗯，你太容易感同身受了。
对，就是哎，为每一个人流泪我感觉。我在微博上刷到，就是有老爷爷买不到口罩，用那个柚子皮还是橙子皮做口罩的那个画面，我那种画面我都看不了，就是看到我就开始掉眼泪，就太夸张了。我
不会了，我觉得我看不了，特别看不了的那种，就还是，就是孩子跟父母道别那种。
我会觉得就是就是这次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学会了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对，
这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影响。 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影响，就是可能我希望吧，在以后我们可以不那么的去讲政治。那你不那么去讲政治的时候，你反而你才是真正的在讲政治。
对，
好像绕口令，但是这大概就是我的希望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包括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子，就是他这个他就是把整个疫情政治化了，所以他没有得到科学态度上面的一个处理，所以现在的整个情况就变成了这么糟糕。包括现在这么糟糕了，特朗普还在玩弄政治，那这个绝对是他的巨大失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最近的新闻了吧，就是要给大家发那个1200美元的这个补助嘛，然后发的是支票嘛，特朗普在上面就要打算印自己的签名。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包括是我看到不少台湾那边的声音也是对此无法理解，就是你也知道台湾一向大部分人是比较有点亲美倾向，那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等于是在用这个补助金向民众传递一个讯息，这个钱是我特朗普发给你的，那你们投票的时候就要投给我。他在这个节点上面他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再强大的如美国也好，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其实还在发展中的一个中国也好，我觉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或者说把它口号化，都是不太恰当的，
或者说对立化。 对吧，
对，
就是 只要是国外的，或者说只要是对面的东西就是不好的，只要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坚决的去拥护它。
没错。